平安。
我们带有一点仰望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的福分，弟兄姐妹们可以聚集在你面前。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还要把一切的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求圣灵亲自在这里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可以卸下我们各样的重担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再次被你所摸着，好叫我们的生命真的有真实的改变。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大家大概对哥林多前书都有一些概念。我们晓得哥林多前书呢，是讲到教会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问题。那今天跟弟兄姐妹们 分享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刚刚念过了，在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再念一次。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肉体，在基督里为引导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就读到了第一节了。我们晓得圣经里面对着我们这些人有大概有三个名词，我们总是要记得，一个叫做属血气的，属血气的；一个叫属肉体的；一个叫属灵的。在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都是属血气的，你有血有肉有气息，这个叫属血气。那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是有血气，但是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了，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我们生命有了改变。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另外有一个状况，每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又变成两大类，一个叫属肉体的，一个叫属灵的。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这些专有的名词，也许我们起头呢会有点 confused，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对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那保罗在这个地方是简单的提出一个例子，我们看第三节那个地方，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们能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啊，我们用中文翻译是四个字叫嫉妒纷争。他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属肉体的。那英文的话大概就会看到是三个字，我们中文大概会用四个字，大概感觉上好像是两类，一个叫嫉妒，一个叫纷争。那英文的话你去看它大概就比较清楚一点，它是分成三类，可以这么翻译，嫉妒、分裂、争执。所以嫉妒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脑袋里面开始有些嫉妒了，这是在心思里面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就会有所谓的争执，这个是在言语上面的帅，英文叫做，就你开始会有一些言语上面的争吵。在接下来更恶劣的一点就是分裂 division。 所以三方面，他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是属肉体的，就是我们有嫉妒，我们会有争吵，我们会有分裂。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讲，什么叫属肉体，什么叫属灵的。前一阵子我们现在是2月1号年底的时候，我们聚餐，聚餐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起来讲话了，她还没聚餐的时候就讲话，我们是每一家带一道菜，年底聚餐嘛，她就说，请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家里的爱宴，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带得丰丰富富，这个都没问题，每一家带菜。要带足够你自己吃的 OK， 这个好像 OK 了，因为你最起码带够了嘛。那接下来这话就更有问题了，不要一家祖孙三代都来才带一小盘菜。我听的时候不晓得该怎么讲他，我没讲话，结果你猜怎么样，聚餐那一天祖孙三代那一家真的没有来。那祖孙三代的那一家真的没来，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讲这个话不来还是怎么样，不过我们就可以晓得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神家里的事情再把人的意思都把它摆到里， 属血气的，总觉得你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摆上。可是在神家里面是这样子的吗？因为礼拜五聚餐有一些人来不及的，有一些人工作很晚，比如说有一些你如果在纽约上班的话，礼拜五从纽约回到，从 New York City 回到家的话，那很不简单，那很辛苦的。难道你还要一定要人家做这个大的不得了的？说起来吃饭嘛，不够吃也就算了嘛，这个聚餐嘛，吃多少算多少，吃饭也不重要，重要是弟兄姐妹们可以聚在一起，在神的面前享受爱宴，这是重要的，这是属灵的。属肉体的那一部分是你一定要带够饭来，不然的话你好像不够资格可以吃饭一样。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再举一个例子啊，外国教会有五位长老，这五位长老里面呢有四位啊是从台湾过来美国留学，有一位是韩裔的啊，美裔的韩，他是韩国人后代的。我们退休会的时候，就有弟兄们在叨叨。我没有怪那个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我说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们有好多人就开始讲话，为什么长老都一定要台湾来？啊，为什么长老都一定要台湾来？其实我们当初所谓的长老，我们没有投票，外国的机会没有投票，没有投票的，但是怎么会都刚好是台湾来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特别说，哎，这个梁弟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人的公平在教会是没有的，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人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在神的家里面，做长老的、做执事的，都是众弟兄们的仆人，只要洗脚的。但是我们那种观念啊，我们把那种为什么都是台湾来的这一句话一讲出来，你就可以晓得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观念里面啊，认为长老就变成高高在上的，然后你就要开始采取所谓的公平制，要分类。如果五个长老嘛，你最起码要有要有 quota。很多家里讲 quota 这个吗？没有啊。这个就是肉体跟属灵的差别。圣经里面有太多这些问题，那讲到教会里面呢，也都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所谓的属肉体跟属灵里面，我们中文用所谓的属，就是这种属性啊，这个就比较难讲得很清楚。那我想我们应该翻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这个地方讲到很重要的一个说明。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念两节的圣经，第五节跟第六节就可以了。第五节跟第六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翻到的话，我们就念这两节经文。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第五节里面有两个所谓的体贴这个字，第六节里面也有两个体贴。当然其实在原文里面第六节啊里面是没有体贴那个字的，第五节才有体贴。那体贴到底什么意思？这个恐怕要问姐妹们比较清楚一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姐妹们或者姐妹们彼此交通会讲，哎呀，你的先生好体贴。姐妹有没有跟先生讲说，你今天好体贴？没有。好几十年前搞忘了。什么叫体贴？体贴的话我们就会晓得，很多时候讲到体贴啊，都是有行动的，对不对？你不会夫妻两个人坐在那边，然后突然之间太太跟 些人讲说你好体贴，这不太可能。讲到体贴的时候，大概都是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梁弟兄突然想到说，哎，这个姐妹可能要喝点水，他就跑过去拿了一杯水过来给大家姐妹。这个就你有行动的时候，那个才叫体贴。可是体贴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体贴呢是按着对方的心意来做的行动才叫体贴。我都记得很久以前，已经1981年的时间，我太太刚到，我刚到美国念书，是在华盛顿国门那边，我太太在 Oregon 那个地方，然后她转学到我那个学校，那我就去接她搭飞机嘛。那你晓得我这个我们在台湾长大的男孩子有一个缺点，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就交代我们一件事情，你好好念书，其他东西都不用做。所以我这个人也不会煮饭，也不会烧菜，什么东西都不会，洗碗也不会。那想到说，哎，这个未婚妻要过来了，搭飞机大概肚子会饿，怎么办？就煮了一包的泡面。我很体贴啊，我想我也很体贴嘛，对不对？我想做给他吃，拿到太太的面前就被他骂了一顿。哎，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搭飞机好辛苦，你给我泡面这么干，我怎么吃得下？所以那个不叫体贴，因为我虽然有个动作，但是我没有体会他的心意，你懂吗？就他的心意并不要吃泡面这种干的东西，所以他的心意里面不要那个东西，所以那个不叫体贴。体贴的话就是说你按着他的心意又有所动作，那个叫体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五节第六节那个讲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事情，比如说啊，这个主席报告说今天我们敬拜完了以后要提早结束，因为可能会下大雪，为了弟兄姐妹们的安全，所以我们今天聚完会以后，播完饼以后 Sunday 我们的主入学取消，我们会下雪。这个叫做体贴圣灵的意思，为了弟兄姐妹们的安全。那如果主席说因为今天下午有 Super Bowl， 为了让弟兄姐妹们可以早一点回去看电视，所以我们把 Sunday School 取消，这个叫做，这个你也很体贴弟兄姐妹们的心意嘛，对不对？哦，我很体贴你们要回去要看看 Super Bowl， 所以我们就不 Sunday School 了，这个叫体贴肉体，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一个地方，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一个故事，马太福音16章。同样的一个字，这个字也是叫体贴。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16章，这个地方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问他的门徒说：“哎，你们说我是谁？然后人子到底是谁？”那彼得这个人就很厉害了，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个好像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这是很有福，这是属灵的。然后我们看到第16章的第21节到23节的地方，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接下来二十三节，大家一起念。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但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我的意思。”所以体贴那两个字跟到底是谁的意思差别很大。体贴神的意思就是属灵的，体贴人的意思呢是属肉体的。同样那个体贴那个字，就是罗马书，刚刚罗马书第8章那个字用的，原文里面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意思。所以体贴那个东西，你看到那个彼得这个人很厉害，他还拉着他， 他不仅仅嘴巴讲话而已，他还真的拉着他。所以这所谓的体贴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你有那个心，而且你要去做了，这个叫做体贴。那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跟我们讲过，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五第八章那几节经文里面，我还要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一句话的，就在第五节第六节那个地方讲完体贴那个字的时候，第六节讲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在我们希腊文里面是没有体贴那两个字的，没有体贴，体贴那个字是在第五节讲的。第六节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脉的，你的心思意念，你所思所想的，如果是属乎肉体的，就是死；如果你想的东西呢，是关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很容易大家都很熟的一节经文，大家往罗马书第八章后面翻一点点，就同一章第八章的第二十七节。二十六节的后半段我们大家都很会背的，就是说圣灵用说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然后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讲的圣灵的意思啊，原文就是 the mind of spirit， 就是圣灵的 mind，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六节那边所谓的体贴肉体的，其实原文的翻译就是肉体的意识就是死，圣灵的意识乃是生命平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体贴摆在属于肉体的部分，那就是死亡；摆在圣灵的意识呢，你就是生命平安。这个就是所谓的体贴。那讲到体贴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这个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生命。教会里面，我都讲我们自己聚会的地方，因为家里的丑事没有关系，让大家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我外婆的聚会比较长一点，从10点到11点半是所谓的信息跟诗歌。11点半到12点呢是波比，每个礼拜有波比。12点到1点是上街处，然后1点吃饭，所以10点到1点。那过往的习惯呢，是我们厨房都会有同工，每个礼拜不同的同工去煮饭，所以10点我们就开始煮饭。那刚好不晓得谁定规了一个规矩，他说以后厨房呢不可以在10点就开始烧咖啡烧茶，咖啡跟 tea 要到12点才开始 cook， 因为你12点开始插电的话，刚好超过1点刚好就可以。那我们团契那个礼拜刚好第一次，可能是第二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说我不晓得，就是说刚好那个规矩改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真的没有 cook 那个咖啡跟茶了，然后12点才开始插电。那我们英文组的弟兄姐妹们的聚会的 schedule 跟我们有一点交错，交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使用教室，所以教室的分配有点困难，所以他们的 schedule 跟我们中文组的有点不太一样。所以11点多以后呢，英文组的弟兄姐妹一堆人都下来了，每一个人都想喝咖啡，没有咖啡，要喝 tea， 没有 tea， 然后就有人问，所以我刚好在外面，我说我们12点才开始可以 cook， 那这个弟兄就脸色很难看，谁的意思？哎呦喏，我说我也不晓得啊，这个反正这个规矩就传给我们，这个 instruction 就下来，我们就做。然后有的弟兄就更火大了，那我到 Starbucks 买一桶咖啡来可以吧？不，其实是这样的，你就会发现教会里面有这些很多争吵，想一想都是鸡毛蒜皮，都属肉体的东西，你喝不喝咖啡 也不会死嘛，对。啊，你给他们喝咖啡也没什么关系吧，对不对？
是啊。
对啊，你给他们喝咖啡喝地，后来搞清楚了为什么会有这个规矩，原来是因为我们十一点半崇拜完了以后，很多弟兄姐妹们就不过也不能讲很多，受不了。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呢，他们就不参加波饼，他就下到楼餐厅开始喝咖啡，啊，喝气，我不要讲聊天，我说交通好了，他们就开始喝咖啡喝气，然后就坐在那边交通 ，OK。然后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就觉得，哎呀，这些弟兄姐妹们太不爱主了，一定要让他们去波饼，不可以在楼下扣篮扣交通，所以。我们就想一个办法，不给你喝咖啡，不给你喝鸡。可你想一想嘛，这些东西到底是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定规的人恐怕也没有好好寻求神的心意。我想，他只是从他脑袋里面想说，我要想一个办法，让所有的人都去参加波饼。那没喝咖啡的人呢，他也说，你不给我喝咖啡。我到 Starbucks 买一桶咖啡可以吧，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些人啊，在神的面前啊，可脑袋都有点问题，特别在你说礼拜天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到底是喝咖啡重要还是波饼重要？当然我们都晓得波饼重要，那他不愿意去波饼嘛，你不让他喝咖啡就是好的方法吗？恐怕也有人如果没有渴慕的心啊，你再怎么整他都没有用。所以那个弟兄讲，有一个弟兄就讲得很对啊，我到 Starbucks 买一桶那个一桶的几个加仑的那个咖啡可以吧 ？OK，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在讲说，我们有很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没有必要的这些摩擦，其实都小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的意思。没有寻求神的心意，就把它想出来，就开始做了，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接下来我要提到的，另外今天弟兄姐妹们有波饼，所以要控制时间。接下来要提到的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请大家翻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这个地方，有一句话讲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里有一句话，有四个字叫做与神同工的。弟兄姐妹们，你将念过去这一段 这几句话，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请问你那四个字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不晓得你们祷告会不会有人这样祷告，听过好多人是这样祷告，主啊，我们与你同工。然后你有时候看那个 internet 或者是去摄取一些书，有与神同工这种名词。有一些人可能会怪我在鸡蛋里挑骨头，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用词用语要很谨慎，免得落到一个地步，不小心就走到偏差的地方。你如果去查整个新约圣经里面、那个字所谓的同工那个字 fellow、worker 或者 co-worker 那个字总共出现13次，就新约圣经里面，因为这是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嘛，所以总共出现了13次，保罗一个人就用了12次，有一次呢是老约翰写的。那我们就看当保罗用这个字眼的时候，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第一次出现呢，是在罗马书第16章，而且一下子就写了三次同样这个所谓同工 co-worker 这个字。第一个地方，第三节，第16章的第三节，翻到的话，我念就好了。问百基拉和雅基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看第九节，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厄巴鲁。好，再看往下第21节，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好， 保罗在第一罗马书十六章就写了，就用了三次 co-worker 这个字，就是同工。你有没有注意到十六章这三次的引用有一个特色，同工到底是谁跟谁同工啊？同工是谁跟谁同工？
同工
啊，人跟人同工。
嗯，
这个差别呢，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实际上没有与神同工这个观念，没有与神同工这个观念，只有人跟人弟兄姐妹之间是同工，我跟杨弟兄是同工，我跟我们的弟兄同工，没有一个人说我与神同工。其实这个观念，你们说这个好像有点鸡蛋里面挑骨头。那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看过有很多的，你如果仔细看看，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就产生在这些在神面前特别有服事、有大侍奉的人。他常讲我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久了以后就产生一个麻烦。只有我与神同工，梁弟兄你没有与神同工，你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不小心久了以后啊，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弟兄姐妹们不爱主，只有他最爱主，所以他是与神同工的。那其他弟兄不爱主、不爱弟兄姐妹们的、不敬敬拜上的，都不与神同工。所以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呢，就我一个人说了算了。哎，你懂不懂？我也许你们聚会的地方可能人还不是很多，还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会发现有很多教会到最后分裂，因为哥林多前书就讲到纷争结党、分裂的问题。会有这些分裂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领袖，他到最后会有一不小心就会落到这个陷阱里面，他会认为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很摆上，所以他是与神同工的。可是实际上圣经里面没有那个观念，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观念说与神同工。你如果要跟神同工，神搞不好会骂你，对不对？你不要来跟我同工，你去好好跟你的弟兄姐妹同工。因为神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摆上服侍神，所以与同工，同工是跟人同工，你不要去跟神同工。旧约里面也没那个观念，也没有跟与神同工这个观念。有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约书亚记，我们都晓得约书亚不是领那个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到了基甲那个地方安营，然后到基甲安营以后呢，面对耶利哥，就是第一个要攻打的就是耶利哥城。还没有攻打耶利哥以前呢，发生一件事情，我想你们可能都晓得，约书亚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站在他前面，所以耶稣要就过去了。耶稣要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所以他那个帮助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来跟我同工呢，你是要来跟以色列人同工呢，还是你要跟耶利哥的人同工？结果那个人怎么说？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以色列的元帅。元帅可以有几个？元帅只能一个，你不能去跟元帅说我跟你同辈。他说那个人说我是来做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所以耶稣要第一件事情马上就跪下来。所以我们就晓得旧约里面也没有所谓与神同工这个观念，神要的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一起摆上，一起在神的家里摆上，没有跟神同工这个观念。那我不晓得你们今天会不会不满意，不过我只是说圣经里面就是这么记载。这样的提醒只是说弟兄姐妹们，慢慢的你们会晓得，在我们当中特别哥林多前书里面会有纷争结党。你如果看到前书，他就讲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我是属基督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分裂？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真的很有才干，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有一种很自然的倾向，我要归附到这边，或者我要依附到这边。那带头的人一不小心也会有这样观念，他会觉得我是与神同工的，所以我就是理所当然应该做头，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观念。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中文这样的翻译其实是讲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那一句话里面所谓同工啊，是在讲我们，我们是同工。那我们这个同工要干嘛？是在神的家里面工作的。所以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啊，就会变成与神同工，那是不对的。因为原文里面是我们是 co-workers of God， 就是他的形容词那个同工那两个字是在形容我们，也就是亚波罗跟保罗这两个人都是神的功能，然后因为都是神的功能，所以亚波罗跟保罗呢是同工。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啊，在一些所谓的教会里面，我们平常的用词可以严谨的话，尽可能要严谨，不要有这种疏忽的地方。我们看另外一个，第三章，其实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我们就会晓得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一章跟第二章是把教会问题有一个根基性的一个建立。如果我们晓得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我们提几个经文就可以了。我们看二十三节，第一章的二十三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保罗第一次讲这句话。然后到了第二章的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说，保罗在面对哥林多这些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讲一件事情，可以对付教会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可是这种话语呢，又觉得好像很老生常谈一样，我们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好像太这个，我们有人这样讲，他说你如果去那个 teenager 的那个 Sunday school， 就是 high school or middle school， 他们就笑话，他说不管老师问什么问题，你只要回答 Jesus Christ， 或者讲那个 cross 十字架，八九不离十，答案是对的。他们就这样笑我，像你们这些老师问什么问题，简单啊，反正你只要讲主耶稣基督跟十字架这两个，没有 80%， 那没有 90%， 大概也有 80% 是对的。可是笑话归笑话，的确就是这样。圣经里面哥林多有好多问题，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也提到，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他就先把那个基础打好，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真正可以解决问题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就基督跟十字架是唯一可以解决教会里面所有问题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可是他的话也不停在这个地方，你如果看第二十四节后半段，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然后看第三十节后半段，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几乎可以讲说，这些已经把所有解决教会的问题都已经定规在这个地方。可是神的作为也很奇妙，基督，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些都做好了。我们要注意到有一节经文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这个地方，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也就是说，神又做了一件事情，不仅仅把基督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他还把圣灵赐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讲题目里面说属肉体的跟属圣灵的，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头了，我们是应该随时随地学会一个功课，怎么样体贴圣灵的意思，体贴圣灵的意思，就跟我们刚刚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那个话语一样。然后你讲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保罗还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翻到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他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我不晓得你们弟兄姐妹们这样念，你心里我不晓得有什么样的感受。二十一节讲说万有全是你们的，然后二十二节的后半段也讲全是你们的，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在神的面前是可以过得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又把自己矮化了，我这样讲好像用词有点不太，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然我们不能看自己过于自己所当看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落到一个地步，变成我是属某某弟兄，我是属于某某教会，我是属于浸信会，我是属于那个教派我都不行。Anyway,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陷到一个地步，就变成自己变得很小。你晓得有一些人呢，就像我们那个在我们外国这边聚会，我去聚会的那个团啊，那个海军班是在会所里面，因为我们的团契有一个负担，就是要提供一个可以让弟兄姐妹们礼拜五晚上把孩子送到教会以后呢，可以留下来参加聚会的一个查经班。所以我们那个查经班呢，人口流动蛮大的，因为孩子等他们上了大学以后，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因为孩子已经不到会所来参加聚会了，所以父母也就不来了，这是因为他们为了要到教会来，为了要把孩子送到教会来，所以他们就留在教会。然后有一个团契呢，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哎，我们也要到教会来。我说哦，欢迎你们来外国团契。他说 no， 我们自己在找一个教室，我们在自己找一个教室，我们要在那里聚会。我说那也没有问题啊，反正会所如果有教室的话都可以。他说可是美兰那个我们那个秘书长说现在教室不够。那我说哎，你们把整个团契都搬到会所来，那为什么不能跟外口团契一起查经呢？反正都是神的儿女嘛。他说不行，你们团契里面啊台湾来的占多数，我们团契呢大部分都上海来。我对不起，我们这边不上海，我没有那个意思，刚好他们那个团契不晓得为什么好多上海来的弟兄姐妹，不晓得为什么刚好他们那个团契。他说不行，你会觉得我们这个人就很奇怪，我们是属神的，万有是我们的，可是有一些人就把自己的那个观念呢说得好小，我是属于上海来的，你们是属台湾的，所以我不跟你一起聚会，不跟你一起在一起查经。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把自己的观念本来应该很崇高的嘛，对不对？怎么会自己弄得这么？那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哦，你看看那个外国团契里面有多少人都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算一算，我还真的不少。所以他要改变一个话语跟我讲话，我们不能跟你一起合并， 原因是因为你们外国团去带茶钱的几乎都是台湾来的。因为我是排带茶钱的，我说没有啊，你看这个张楚二弟兄啊、那个我们爱弟姐妹，他们都国内来的啊，没有一定是台湾来的、啊、你如果在我们这边聚会，你长久下来我们也排你带茶钱没有问题啊，都是竹林的弟兄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属灵的生命身量成长到哪一个某一定的程度，带茶钱我绝对没有消，绝对不会说你是台湾来的，你是国内来的，所以不同的尺度。人很容易把那个所谓的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来，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讲，万有全是你们的，并且他说过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其实哥罗西书里面二章第九节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其实都是很丰富的，我们这些人如果有所贫乏的话，有一些缺乏的话，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太亏欠神了，把自己看得太小。你如果晓得保罗的心态，他就讲万有全是你们的，既然万有全是我们的，那么我在哪里聚会有什么关系？我如果今天到一个全部都是美国人的，其实像我以前刚到美国来念书留学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小地方，没有华人的教会，只有华人的礼拜五的查经班，我们礼拜一全部都到到那个华人跟洋人他们也有，那你们就是到美国的弟兄们的聚会里面跟他们一起崇拜啊，这个有什么不对？我们不能讲说哦，你们全部都是美国人，我不跟你们一起崇拜，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的王子，我们是 prince， 我们是王子，万有都是我们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好，最后还有一个地方，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是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今天这一句话不是只摆在保罗跟亚波罗这样的人，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你跟我都是基督的执事，都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件事情，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那个地方讲的，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求于管家的是要忠心。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执事，我们都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有一天神要赏罚我们，那就看我们自己的功夫怎么样得赏赐呢，是按照自己的功夫。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章的第二节，他就讲一句话，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忠心，就是你的心摆的对不对，中间那个心摆的对不对，你是在体贴人的意思呢，还是你体贴神的意思？你如果体贴神的意思，那就是忠心了；你体贴人的意思，你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属肉体的。那神总是按这个标准来作为一个赏罚的标准。那人在神的面前要很注意的是， anytime 你都可能会从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突然之间从属灵的跳到属肉体的。最标准的就是刚刚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那个故事，前一瞬间他说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体贴圣灵的意思，属灵的。下一个瞬间他就抓着耶稣说你不可以上十字架，那个就是属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你跟我生活在神的面前也一样，不要把自己高抬，也不要看你自己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正道。圣经里面这么讲，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看得合乎正道的话，你就会时刻警醒体贴神的意思，而不体贴人的意思。好，我们有点祷告。是我们来到你面前，开始把我们自己都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凭着人的意思，我们非常容易落到属肉体的光景。
我们求圣灵常常在里头提醒我们，好叫我们真是能够体贴圣灵的意思，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好叫我们成为属灵的，时刻跟随你。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